人身边的事，天天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些。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咯，咁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我系嘉慧，
我系浩然，
系啦，浩然，上集我哋就讲到喺1929年嘅8月，苏俄非但唔承认自己以前嘅宣言同埋声明，而且仲宣布同中国绝交嘅，咁并且仲调动100,000大军，发动大规模嘅侵华战争，咁中华民国政府为咗自卫。就命令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咁历史称其为中东路事件嘅。嗱，咁到咗今期，我哋系继续讲到喺同一时期，斯大林喺1929年嘅9月26日发咗个指示俾中共，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要毫无保留咁武装起嚟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到了1929年的10月26号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地指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是在1929年11月李立山在中共二大上就宣布了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呢就讲，中东路事件呢就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在1929年12月8日呢，中共中央就发表了第60号的通告，就标题为呢執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呢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了。
是啦，咁于是中共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同苏联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咁黑核指导就是在呢次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
是啦，苏俄侵华占领黑核指导的过程中，中共就为一党之私，竟然就做了汉奸和走狗，出卖民族利益的。而家下呢，中共居然将只收回一小部分本来就是完全属于中国的黑核指导呢，就称为自己所谓的公职。
那更令人愤慨的就是，据南方周末记者近距离的环岛观察，在划归给中国西部的一部分里面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开发的痕迹，全部都是湿地和茂密的青草和一些低矮的树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中提到，还比中国的土地上面除了干草和鲜鱼，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俄国曾经划规将黑核指导分成4个区，生态区、农场区、休闲区和住宅区。划比中国的就是他们想作为生态区的那一块土地，亦即是最荒凉的那部分。咁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李全芬就讲，唔理点样讲都好啦，要开发黑核指导就需要时间同埋充分嘅论证。
而俄罗斯呢就得到啲咩嘢呢？一位史学家亚历山大维甚列夫斯基讲，呢啲岛屿呢就根本唔属于俄罗斯嘅，但係俄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啊普利科夫斯基讲，所有哈巴罗夫斯克居民在岛上开发和使用过的设施都留了在俄罗斯境内的。
是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黑核指导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岛上自然资源是非常之丰富和多样的。70%的面积是可以用来耕地、割草场或者是牧场的。岛上还有很珍贵的毛皮兽和水鸟。咁喺黑龙江及其支流以及河滩湖泊中呢，仲有多种唔同嘅鱼类，比起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仲要多得多，仲有成千上万嘅市民嚟呢度观光。岛屿仲每年有4000多吨土豆出产嘅， 夏天可以喂养1500只牛，每年生产的牛奶可以达到1700吨的。岛上还有10个农场，还有几个城市里面呢都有工业、企业和旅游基地的。咁喺大乌苏里斯基岛上边就有两个常住人口嘅村庄。咁呢啲鱼米之乡同埋肥沃嘅土地本来一早就要归还中国㗎喇。可惜而家却永远留咗喺俄罗斯。
係啦，呢个就係连俄国人都承认应该归还俾中国嘅黑核子岛签约事件啦。攞回咗一块荒地将值钱嘅部分彻底咁送咗俾俄国㗎。呢个明明就係卖国。中共呢竟然将自己打扮成为所谓的英雄。
是啦，江泽民的卖国动机和秦桧卖国求荣是一样的。其一就是力求自保，最紧要就是保住他自己的间谍历史不会被公开。其二就是求荣，求得俄罗斯对他自己的政治权势的支持。江泽民采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中共和俄罗斯的领土谈判一直在度进行。其中的关键就是谈判底线的确定，江泽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搞一套，将邓小平的指示当挡箭牌，而私自确立底线，黑箱作业，搞一个先下手为强，并尽可能封锁消息，包括中共内部高层都不知道详情的。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高层人士特别是军方的高级将领，例如赐浩田等人了解到部分事实真相之后，江泽民就开始耍无赖，跟住摆出一副死猪不怕热水汤的架势，将个人的责任与中共存亡绑埋一起。在这个时候，面对绝对可以引发全国抗议的政府卖国行为，中共害怕了，维持权力统治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最高利益。于是在2005年的6月，他们就将大部分黑核子岛彻底送出，只是仅仅拿回一小部分的土地之后，江泽民立即指示开动国家机器，将相当于他所出卖的领土1/1000的面积利益夸大成40年谈判的巨大成就。中共亦上下大肆操作，以点概念掩盖其真正的卖国行径，欺骗人民。江泽民和中共这种朋卑为奸的行为，互为利用，找到了共同的感觉。是的，浩然，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拜拜。
拜拜。